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1月19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福林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路透社，美国向北京要求定期审查中国贸易改革。彭博社，中国愿意六年购买10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库德洛，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股连续大涨。美国政府停摆近30天，大量联邦雇员生存受到影响。特朗普周六将就美墨边境建墙发表重大宣布。蔡英文将密集出访友邦，并争取过境纽约，为竞选连任加分。墨西哥输油管泄露引发爆炸，至少21人丧生，71人受伤。加拿大公安部长不会在评估武器问题上向中国威胁让步。深圳 GDP 逾2.4万亿，市长暗指有望超越香港。陕西去年查办涉黑等问题1300起，传副市长陈国强被带走。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福林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路透社，美国向北京要求定期审查中国贸易改革。路透社在周五引援熟悉美中两国贸易谈判进程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寻求让中方接受其希望定期审查中国在履行贸易改革承诺所取得进展的机制，并以此作为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的条件。美方同时还提出，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违反了协议，将可能再去采取对华贸易关税措施。这三名向路透社放消息的知情人士中，其中一人表示，即使达成协议，关税的威胁也不会消失。报道称，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持续面临关税威胁，即使两国间达成协议停止贸易战，关税的威胁也不会消失，受贸易战影响的企业及资产投资风险同样也不会随之消失。该消息人士指，虽然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并不热衷于美国提出的定期评估审查，但是美国的这项提议也并未对这次谈判带来积极或消极影响。一位中方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希望进行对中国贸易改革的定期评估，但目前尚不清楚多久进行一次。这名消息人士还称，这看起来很丢人，但或许双方之间可以找到一种办法为中国政府挽回面子。文章指出，如果美方提出要求定期审查中国的相关贸易改革，其在法理上让双方在这一基础上签署的贸易协议，看起来更像是诸如先前2015年伊朗核协议一般的具有惩罚性质的国际条约。而按照现有的国际惯例，两国之间单纯的经贸问题应通过世贸组织等国际平台来寻求解决，但显然后者在美方对世贸组织现有功效提出严重质疑的前提下将不能得到进行。就这一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拒绝对是否存在定期审查中国贸易改革进程的可能做出表态。据称，这一美方的谈判思路最早可以在去年5月被泄露的官方文件中出现。随后美国政府决定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增加关税。同样就中美贸易谈判话题，中国副总理兼首席谈判代表刘鹤将于本月底访问华盛顿，与莱特希泽和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进行下一轮会谈。彭博社，中国提愿意六年购买10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彭博社引援消息人士在周五发表最新报道指出，为尽快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重塑两国关系，中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提出愿意在未来六年大幅进口美国商品，以应对美中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消息人士透露称，中方代表官员在本月早些时候在与美方代表与北京的谈判中提出了这一建议。依照其内容，中国将在未来六年里增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将超过10000亿美元。统计显示，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230亿美元。彭博社报道称，依照中方提出的这一方案，预计在2024年以前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低为零。中国愿意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向美国让步的消息也使得美股在周五连续两天大幅上涨。美国市场受到中美将有望达成贸易协议的鼓舞，三大指数连续第四周攀升，三大指数均录得自2011年10月以来的最大四周百分比升幅。而美国股市下周一将因适逢马丁路德金节休市。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彭博社的这一报道内容属实，这将不是中国首次提出以减少赤字来平息经贸纠纷的建议。 以试图打破双方的僵局。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拒绝了财政部长努姆钦与中国达成的框架协议，该协议本可以大幅增加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购买量。此外，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明确表示，希望通过谈判帮助推动中国结构性的贸易改革。而就这一问题，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道格拉斯在本周早些时候透露称，负责代表美方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与北京的磋商并未在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库德勒，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股连续大涨。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在周五于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这也是自美中首脑在去年年底达成贸易战停战90天共识以来，特朗普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再次对谈判进展表示乐观态度。库德勒在白宫园内接受媒体例行采访时，有记者问到，阿根廷特协会的谈判期限3月1日日益将近，是否有信心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对此，库德洛回应说，谈判十分良好。他肯定地说，无论在广度跟深度，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贸易讨论，而这是件好事。但对美中是否能在期限内达成协议，他则不愿意做出猜测，但直言月底刘鹤将来到华盛顿参加对话，并称那将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谈。美国政府停摆近30天，大量联邦雇员生存受到影响。美国部分联邦机构停摆已现进入第5周，部分联邦雇员因为没有支薪，生活出现困难，人道组织开始介入。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分歧依然没有出路，美国部分联邦机构停摆则已进入第5周，近80万联邦雇员也仍然没有得到支薪。由于没有工资，部分联邦雇员的生活出现困难，人道机构开始介入。一个名为世界厨房的人道组织在华盛顿中心区域为联邦雇员们开设了一个免费食堂。本台法广在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在现场注意到，食堂里并不空荡，多名美国联邦雇员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现场采访。一位名叫安妮的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需要自己想办法，尽量地节省。公交车都好说话，他们允许我们免费搭乘，许多人予以理解，给我们一定时间的透支。煤气费和电费可以延后6个月再缴纳，没有罚金。而像这样的免费餐厅真的带来了便利。刚刚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的美国联邦女雇员安妮已经两次来到这一人道机构设立的免费食堂用餐。应其服务的美国联邦机构要求，安妮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但还没有得到支薪。排在安妮后面的另一位美国联邦女雇员索尼亚也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的采访。索尼亚说，我甚至找不到如何用词，我真的很愤怒，如此如此的愤怒，我的感受超出了用字句表达的范围。如果某人的金钱被剥夺，他可能理解这种感受。本台法文报道介绍说，人道救援组织世界厨房为美国联邦雇员每天提供5000份用餐。面对预算谈判停滞不前，世界厨房有意在美国其他大城市也开设免费食堂。这一组织创始人表示，这是在提供紧急人道救助。
特朗普周六将就美墨边境建墙发表重大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通过推特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周六下午3点在白宫就政府停摆及在美国南部的人道危机发表重要讲话。他曾在此前宣称会考虑绕过不愿为其在美墨边境建墙而提供资金的国会，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方式为边境建墙计划筹集资金。不过在目前双方坚持不下让数百万美国人成为人质的情况下，国会山还是在周五传来了 民主党愿意部分让步的消息。民主党同意在新的财政预算中加入10亿美元，用于边境问题有关的款项，以图美国政府能早日结束停摆。民主党的消息渠道说，这笔资金列在众议院下星期将讨论的一项议案之中，包括改善入境口岸的5亿2400万美元和增加移民法官经费的5亿6300万美元。蔡英文将密集出访友邦，并争取过境纽约，为竞选连任加分。请听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媒体今天报道，为了为明年的总统选举加分，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开始规划，将安排总统蔡英文在今年上半年前往南太平洋友邦访问，下半年再访问海地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友邦。对于这个消息，台湾总统府和外交部都说是媒体臆测，但是并没有否认。苹果日报今天报道，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加上独派逼宫，总统蔡英文明年竞选连任之路布满荆棘。政府知情人士透露，出国访问做得好对总统加分很重要，因此外交部已经着手规划，今年上半年将访问南太平洋友邦伯琉诺鲁吉里巴斯，下半年则访问加勒比海友邦，包括海地、圣克里斯多福、圣路西亚、圣文森。报道还指出，台湾将向美国争取过境具高度政治意涵的纽约，希望借由对美关系的外交突破，让民众有感，提升蔡英文竞选连任的声势。对于媒体的报道，台湾总统府只简单的表示报道是臆测。台湾的外交部则表示，继续安排总统出访一直在外交部的规划当中，相关媒体有关今年总统出访的安排纯属臆测，未来如有具体的规划，将由总统府适时对外说明。熟悉外交事务的民进党立委则表示，传闻中的出访地点都是蔡英文上任后还没有造访的国家，从巩固邦谊的角度来看不无可能，蔡英文也应适时的造访。至于过境地点是否可能在美国的城市，目前还难以推断。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墨西哥输油管泄露引发爆炸，至少21人丧生，71人受伤。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8日傍晚，位于首都墨西哥城以北大约100公里处的伊达尔格州城镇特拉胡里潘。根据美联社及法新社等通讯社报道的消息，事发当时数十名当地居民正手提各种容器，从一条发生泄漏的输油管线提取燃料，但数小时之后输油管起火爆炸。当地救火队迅速赶往出事地点。据法新社记者在事发现场的报道，直至夜间，救护车仍在向附近医院运送伤者。墨西哥偷油事件频繁发生，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墨西哥石油公司 BMX 的各条输油管线总计有上万次吸油盗取事件，同一年偷油行为导致墨西哥政府损失近30亿美元的收入，一些犯罪团伙利用这种方式获取燃油，然后在黑市倒卖，一些家庭也利用这种方式获取燃油。去年12月才宣誓就职的新总统佩洛斯·奥夫拉多尔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打击偷盗燃油的行动。最近两周，政府为阻止偷油行为已经关闭了多条输油管线，但这项措施也在多个地区引发燃油短缺。政府认为，那些偷油的犯罪团伙往往在国家石油公司中有同谋共犯。总统佩洛斯·奥夫拉多尔上周就宣布，国家石油公司前安全事务负责人涉嫌参与偷油行动，正接受调查。
加拿大公安部长不会在评估 5G 问题上向中国威胁让步。自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1月17日接受加中两国媒体集中采访时表示，他担心加拿大会步美国等国后尘，禁止华为参与加国 5G 项目，并称如果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参与 5G 项目，他相信肯定会有后果后。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古德尔18日回应称，加方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向中国让步。古德尔说，我们已经明确地指出加拿大政府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让步，我们将采取必要的分析，并依照我们认为是属于加拿大利益的选择，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深圳 GDP 逾2.4万亿，市长暗指有望超越香港。据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深圳市长陈如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该市2018年的 GDP 突破2.4万亿元人民币，意味着有望超越现实排在第五名的香港。陕西去年查办涉黑等问题1300件，传副省长陈国强被带走。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1月1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1月19日法国黄背心抗议活动迎来第十个行动日。根据警方向法新社透露的消息，本周六的集会规模预计很可能至少与上周六的规模相当。总统马克龙倡议发起的全国大讨论活动虽然已陆续在各地启动，但显然尚不足以平息黄背心抗议人士的愤怒，促使他们放弃街头抗议，在讨论活动中平静地表达诉求。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在圣诞元旦节日之后不仅没有如政府预期而降温，反而出现重新集结的迹象。根据官方的统计，上周六1月12日各地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数达到8万人，超过此前新年第一个周六时的5万人记录。根据法新社从警方获得的消息，本周六在各地走上街头抗议的人数至少会维持在上周六的水平。警方的治安部署因此也与上周相同，大约8万警察与宪兵部署在各地，巴黎地区则将有5000警力。根据目前获得的消息，巴黎的集会活动主要集中在荣誉军人院附近。在集会队伍将途经其他的街区，巴黎13区政府周五已经发布消息，提醒商家与个人采取措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与运动开始时的形势不同，抗议活动开始逐渐有所组织。本周六的巴黎活动也向警方做出了申报。与以往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本次巴黎活动的组织者邀请抗议人士手持一束鲜花或蜡烛，向在最近两个月的抗议活动中丧生或受伤的人士致敬。的确，两个月来的抗议集会伴随了不少的暴力事件，总计造成10人丧生。一些活动人士还发出了百万人进军巴黎的呼吁，但截至周五晚间，在社交媒体脸书上明确表示将参加巴黎活动的人大约只有4000人，另有大约28000人表示愿意参加。与此同时，总统马克龙试图化解民间怨气的全国大讨论活动已经于本周二启动。在当日前往诺曼底与大约600名市镇首长座谈之后，本周五马克龙又在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的一个小镇苏亚克与来自各地的600名市镇首长座谈，座谈时间与上一次相当，持续了6个多小时。根据这次全国大讨论活动的主持人透露的消息，马克龙预计将在持续2个月的讨论活动中每周走访2个不同地区参加讨论活动。大讨论活动当然并不只是总统与地方民选代表的对话。根据官方的统计，全国目前已经登记的讨论活动有400多场。组织者有时候是当地的市镇首长，有时候也是协会组织或者是民间个人。一些黄背心抗议人士也表示愿意参加讨论。但这场讨论活动能否如政府预期平息民愤走出危机，现在还是未知数。总体而言，民众对这项活动的结果似乎怀疑多于信心。根据一家民调机构本周四公布的调查，尽管 94% 的法国人都听说了全国大讨论活动，但近 64% 的人对讨论活动是否能发挥什么效应保持怀疑，只有不到 29% 的人表示将参加讨论活动。应该说，这种围绕民间关心的主要议题展开全国大讨论的方式尚属少见。总统马克龙对此显然颇有信心，他认为讨论活动有可能成为激发出集体智慧的机会。在周五与市镇首长的会谈中，他表示如今政治领导人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出决定，而不去努力通过辩论寻找共识。事实上，这次黄背心危机虽然由燃油税上调而起，但从运动的发生与持续方式来看，运动反映出的危机也不只是政府的某一项具体的措施。黄背心运动更是一系列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运动之爆发与持续凸显出法国民主运作面对的严峻考验。以上是要闻解说。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日上市的法国主要报纸头版继续关注法国黄背心抗议行动的走向。《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启动全国大辩论，试图联合右派，寻求平息示威愤怒。《解放报》头版刊登那些报道黄背心抗议行动记者们开始进行反思。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版首页长篇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不断购买德国经营企业的巨大胃口，担忧的德国企业家们开始采取保护行动。第二次中德高级别财经会议周五在北京举行，《费加罗报》经济版首页刊登长篇分析报道指出，此次德国副总理兼财长肖尔茨带着德国企业的担忧和问题前去北京。该报道写道，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一直是德国对华外交的政策的核心。德国曾经寻求与中国通过贸易建立密切的关系。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德国也曾经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促进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自由开放。该报的分析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德国对中国的天真的想法正在改变。中国在德国巨大的购买胃口，特别是中国企业锁定德国企业的高技术，试图把这些都搬到中国，也越来越引起众多的德国企业家们的担忧。特别是近期，中国电信巨头阿里巴巴购买了德国一家主要进行信息收集的初创企业，更加引起了德国经济界的不满。本周，德国政府首次公开关注中国华为生产的 5G 技术，该技术被怀疑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而德国大型网络应用商都使用了华为的产品。一些德国企业家认为，现在把华为排除在外已经为时过晚。一方面，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使用华为损害了德国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谁能代替华为生产的产品呢？因为中国制造的华为产品非常普及，现在德国没有一家能够生产取代华为产品的生产商。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肯姆普夫为了应对中国提出了54点建议，他呼吁欧盟采取措施共同抵抗中国的竞争。德国企业联合会主席指出，欧盟区域与中国竞争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企业不是采取进入自由市场的发展模式，而是拥有政府的主导和巨大的支持，这让欧洲的企业难以招架。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共同的对策，如增加研究和发展的投资，而且采取共同保护措施，如推出管理外国企业在欧洲国家投资规定等。两年前，中国企业成功购买了德国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至今还让德国人心有余悸。德国政府已经从去年开始制定了一项新的多方面的应对中国战略，保护德国重要企业，如国防、通信、水电和媒体等部门。德国工业联合会则行动谨慎，建议德国政府在保护德国精英企业的同时，继续对外国投资开放。另外，《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随着中国与美国贸易僵局继续，中国近期推出高额购买美国产品计划，来减少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顺差。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微言微语。今天的话题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各位听众大家好，1月14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京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稍后的国务院党组会议时，再次提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暗示2019年政府要准备过苦日子。 一个网名为数据剖析站的自媒体作者老蛮披露了一组数据，可对经济下行的程度提供直观感受。作者发帖说，看了一下海关总署刚发的全年货物贸易数据，结合11月份服务贸易数据，2018年全年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的全口径贸易顺差应该是500亿美元左右，一路退回到2004年的水平，也就是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期的水平。对比2015年的数据，三年缩减了 87%。近日，一位叫陈天庸的54岁民营企业家在去国的飞机上写下一篇长文，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文章在社交平台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文章就当下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弊端直言不讳，畅所欲言，堪称一篇坦诚的临别证言。文章这样写道，今天我选择离开中国，到欧洲居留一段时间，顺便拿一张永久通行证。许多朋友问我为何做此选择，现在我在飞机上再用手机写几行字作为回复，也算临别感言。事关国运的首要问题还是经济，经济事关每一个人的福祉，惰政、蠢政与恶政的不良后果，最终会通过经济问题显现出来。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第一，中国外资正以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群体外迁的规模逃离。第二，内资企业有条件的也在设法外迁。企业从谋划迁移到实际搬迁至少需要两三年，因此2019年起的今后三年，企业外迁潮会一年比一年猛，其后果将比目前所能预想到的更严重。三，美方关税制裁尚未大规模实施，目前并未真正导致中国企业外销成本大幅上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产业外迁的原因并非只是贸易战，导致企业外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成本过高，首先是制度成本过高，加上中国民族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外企对中国未来预期不佳，安全感丧失。六，制造业搬迁是件伤筋动骨的事，因此产业一旦转移就不可能回来。再加上内资私营企业也开始大量停产倒闭，今后三五年内产业外迁将导致中国增加上亿失业人口，大批青壮农民工与城里出生的农二代，有城留不下，有村回不去。第八，中国经济能否搞好取决于2019年中国能不能发生颠覆性的制度改变，大幅降低民营企业的综合成本。第十二，总结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约 20% 来自重税， 20% 来自干预用工自由的劳动法和社保负担，还有 60% 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税收与社保虽不合理，但只要规则清晰，企业还有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规避或提前分散风险。唯有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如苍蝇防不胜防，最令企业经营者心力交瘁。十四，对民企管束太多，当前中国民企外有东南亚、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对手，内有行政干预和盘剥，老板累死累活，只是为房东和员工打工，不堪重负之下，企业只有关门大吉。即使没有贸易战，企业下滑的势头也难以改变。十五， 外资企业与外来订单必将大量转移到他国，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产出将在今后五年内萎缩近半。16，有人认为凭中国内需市场也可以大体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这是无知。设想一个村里没有了外出打工收入，各户将只能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结果必然是百业凋敝。中国经济目前年80多万亿人民币的 GDP， 约一半是靠每年2万多亿美元的外贸收入直接或间接拉动的。没有外贸收入，中国有效内需也将大幅减少。如果闭关锁国，中国会逐渐退化回到小农经济，经济大幅度萎缩，社会退步，被世界文明社会抛弃。24，当前5600万退伍军人已成维稳对象，此前他们曾是维稳者。3000多万事业编制人员将是第二批被维稳对象，财政已无力长期供养他们，但他们中许多人已丧失自食其力的能力。25，中国资源贫乏，人口老化，历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社会原子化，缺乏士绅阶层，缺乏宗教信仰，社会一旦出毛病，就会如同负载过重的大货车坡道后滑，却没有刹车。26，经济下滑，受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层，商人成为食物链的终端食物。影视明星平时粉丝无数，面对关门打狗式的茶税清算，噤若寒蝉，束手无策。若轮到你我，谁比影视明星更有自保能力？作者在文章的结尾说，仍放不下家国情怀，忧乎间我已年过半百，世界还有多少未知值得探索，远方有多少风景值得拥抱。造物主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生命、爱与安宁，不是为了让我们互相仇视、怨恨、互害。如果你在故国不能舒心如意，只能尝试去迁徙、去寻找。人类的历史就是迁徙史，天涯何处无芳草。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向您介绍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四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抗议歌手黄明志旋风，马来西亚创作人灵感飘向全球华人。马来西亚创作歌手与导演黄明志从互联网起家，他以创意、灵感和大胆作风走红全球华人社会。他的歌词、MV 视频以及电影屡屡触及敏感题材，打破禁忌，引发争议，也引起共鸣。他的歌曲《飘向北方》唱出了北漂的辛酸，在 YouTube 上的点击率高达 1.4 亿。马来西亚多元种族文化的成长背景，善用华语、广东话、闽南话、海南话、马来语、英文等不同语言混搭，吸收不同文化养分，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作品。
飘向北方这首歌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
飘向北方深受中国民众喜爱，甚至成为百听不厌的经典。原因并不在于明星的鲜丽外貌或者动人旋律，只因他说中人们心坎，洞悉现实的无奈，唱出异乡人心中的痛。他道出游子只身前往异乡的辛酸，引起离乡背景北上打拼的青年农民工的共鸣。他们空有不敢回头望的遗憾，也只好借歌排遣愁怀，一抒心中怨气。
黄明志的歌曲最近还掀起哪些其他的话题呢？
在去年11月份台湾九合一选举期间，黄明志的歌曲《飘向北方》被台湾的老天鹅娱乐看中，改编成《穷到发慌》，把北漂的伤痛改编成台湾老百姓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心声，触动了无数台湾普罗民众的心，受网民热捧。一些网友甚至留言听着听着就哭了，穷到发慌描述政客的爽与老百姓的苦，揭穿政客只会在选举乱开支票，老百姓薪水都没有涨，穷到发慌想吃披上，因此引起共鸣。
黄明志的出格作风对他造成哪些影响呢？
由于源于出位，总爱挑战威权，使黄明志吃了不少苦头，受到多方的抨击，不过也因此更激发他的创作火花。根据黄明志在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国政政府倒台后，他在脸书发表的贴文指出，过去十年他被开案六次，被逮捕两次，被拘禁两次，被提控两次，被判刑一次，被起诉一次，被举报和抗议超过十次，也曾经在机场被扣留八次。
那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华为公司波兰的销售总监王伟金以及波兰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被波兰当局拘捕，两人面临间谍罪的指控。传言指王伟金受中情局人员乔装的俄罗斯记者聚力引诱，涉及陷害、引金入购。西方媒体指这个事件比孟晚舟事件更为严重，认为这是华为替中国进行间谍工作的铁证。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四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斯丁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星期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第十三届巴黎中国电影节于11月底举行，这次电影节的主题是向女性导演致敬，而开幕式的影片《二次初恋》则是导演戴伟带来的第三部长片，他也凭本片获得了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二次初恋》则是戴伟导演在拍摄了两部西藏题材的影片《冈拉梅朵》和《西藏往事》以后，在喜剧故事片上的一个尝试和跨越。我们在电影节期间采访到了戴导，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能够实现从西藏题材的具有悲情色彩的故事片转型到拍摄城市浪漫喜剧片。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自己去拍喜剧，一般是这样的，喜剧很难拍，就你真想让人家是发自内心的笑，然后又是一种不是那种就是故意的搞笑的那样的一个真诚的笑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当时没有想把它拍成一个纯粹的喜剧，因为我觉得还是爱情为主，讲的还是一段很美好的爱情。但是这个故事呢，确实是它有一个神奇的穿越，所以这里面会发生一些自然而然的喜剧。比如说这个男主人公原来是40岁，他呢经过坐了这个地铁，这个叫我们这叫时间隧道，像时间隧道的地铁以后，他就回到了20岁，他的样子就回到了20岁的样子，但是心灵还是40岁。所以他回到家里，他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妻子，跟所有身边的朋友，一定会有很多笑话，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会不认识他，或者觉得很奇怪，哎，你是怎么会大家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自己也觉得就是怎么的掩饰才能就是逃避这种尴尬，但是一定会有很多的笑料出来。所以其实他从就是这个类型层面上他是个喜剧片，但是我们在拍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这个喜而不是那种刻意的喜， 要稍微的有一点点，就是自然而然，包括他说话，你知道，他那个一个人管他说，他说我是你大叔，他说，人说你怎么可能啊？你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你是我小一个小伙的样子，就是他很多，因为他内心真是这么想的，但是别人他老忘自己的样子，所以别人会就很奇怪。啊，所以这个里面就很好玩，他经常跟他儿子也说话，说冒出来一些话，也是让人觉得很奇怪。他儿子说，你干嘛，你怎么老是我爸的口气，其实他就是他爸爸。
就是说你的面貌其实可以改变你周围的人对你的看法。
对啊对啊，他就所以他那个他的好朋友说不相信嘛，后来他就跟他说了很多他们俩之间上学的时候的秘密，所以那好朋友才相信啊，你原来真的是他呀，那你真的变年轻了，你怎么变成小鲜肉了，就他就很吃惊，就是这种桥段大家都会跟着笑啊。所以我是觉得我拍这个片子是有压力的，因为以往呢我是拍就是证据啊，然后再是带点悲情的那种色彩的那种爱情。所以这一次呢，我是觉得从剧本创作的时候，我就在很认真的和编剧在沟通喜剧的桥段，怎么能让它有笑点，但同时又自然而然，而不是刻意。对对，这是我自己一开始就注意的。所以但是最后啊，那天我们在电影院，就是当时首映的那一天，我们当时看到了很多观众，就是我们的当时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宣传这一块的人去电影院里去感受，就好多，就前半场是笑声不断的，后半场是有感动的，就是能感觉到大家是对这个影片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投入的在看。
两年前来的是刚来没多，是你的第一部影片是西藏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你的第二部影片就叫西藏往事，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美国大兵和一个西藏女孩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导演来说，怎么样来处理这种不同的爱情？
哎呀，这三部电影还真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大女主的爱情片，尤其这三部，其实我第一部是13年前拍的，那会儿呢，这三部片子啊，在不同时期真的是不同的感觉，而且他们每一个人物，他们所处的年代、时间和个性，啊，甚至国籍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哎，挺好玩的啊。虽然我是觉得我创作这三个作品、这三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都是有一个自己内心对这个人物有了一个情感的投射，那个是我自己。比如说刚拉梅朵这个女主人公，她真的就是一个汉族女孩，然后她去了西藏，然后她声音突然失声了，她到西藏去寻找她的声音，其实也是寻找她的爱情。在那样一片地方呢，她找到了，真正的找到了她所希望的，就是那种内心的那种久违的情感。哎，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点偏诗意的爱情啊。这个女孩子其实最终她找到了这份内心的这份情感，存在她内心的就是丢失很久的这份情感，是她就是让她这个人生是转变了。所以我觉得刚拉梅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个纯粹的故事片，它更是一个音乐的有诗意的一个散文性的一个纪实片。对，当时我们创作刚拉梅朵的时候，我个人特别的想把藏族的元素、风土民情啊，包括西藏的一些特别有特点的一些地域性的地方，我们都在电影中表现出来了，就是我个人的情怀，我对西藏有一份特殊的情怀，所以就是我就是那个女主人公，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份心情和这样的一个眼睛去看西藏，所以整个影片呈现出来的是把西藏的这些，就是用外来人眼睛去看西藏，西藏的风土民情，西藏的生活状态啊，藏族人老百姓的那样的一个淳朴的啊，那样的一种性格啊，你都会在这影片里表现出来。因为男主人公是一个藏族人啊，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有了这么一份，就是其实是一见钟情的一种很心心相印的那样的一份情感，很纯粹，很简单，很纯粹。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都希望的那样的渴望的爱情啊。这是刚拉梅朵。西藏往事呢，是二战期间的一个故事，这是从一个小说改编过来的啊。当时藏族的扎西达瓦老师是著名的编剧啊，他写过一个小说《香巴拉的猫》。当时呢，扎西达瓦呢就对这个小说给我看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藏族的一个女孩，她是被族人所放弃， 抛弃和就是诅咒的一个女人，啊，她呢，被族人给放在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一个小地方生活。然后呢，当时是有那个二战期间，有驼峰航队航线，啊，有很多从美国的大兵他们去支援中国这边的那个抗，对对，那边的，当时他们飞很多，飞虎队的那个飞机，他们都落在了，应该是云南那边。然后呢，他路过，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有飞机坠毁。然后呢，有一个美国大兵就在西藏，当然这个地点还是有一些争议的，是不是真正的掉在西藏还是掉在云南，当然是个藏区。然后呢，这个大兵就是他幸运的活下来了，然后呢被这个藏族女人救了。他们俩一个讲英语一个讲藏语，两个人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一个是被遗弃被诅咒的女人，一个是濒临就是战争濒临死亡的一个男人，两个人在这样的空间里产生了爱情，就很有意思。而他们语言不通，那我们就想看看到底这两个人完全从民族从国籍甚至从语言都不通的情况下怎么能有爱情。啊，我觉得这个当时非常吸引我，非常有挑战啊！而且我自己本身对我又不是我的母语，也不是英语，也不是藏语，所以对我来说，尤其是40年代的它发生在1945年，就是43年到45年之间，马上就是抗日快结束的时候，对。那个时间就是那个整个年代对我来说其实是有挑战的，同时又想讲那样的一个两个人的情感和爱情，所以。当时我觉得跟扎西老师还有跟身边的我们的创作者包括女演员宋佳啊，我们来探讨这个人物的时候，大家都都一致的认为说这个人物真的是有看头也有拍头，那我们就是怎么能把这个人物，我就让他们去说藏语，那个里面男主人公他讲英语，女主人公讲藏语，真的是鸡同鸭讲，完全听不懂，我们自己都互相都听不懂，但他们就是听不懂，他们是有感觉的啊，心灵相通的，就是靠眼神看肢体，对对对对。开始这个男演员是当时有血盲症，还看不见，完全靠声音，完全就靠一些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哎呀，我觉得那个电影很挑战性，但是看起来也很好玩儿。对啊，就是观众要看到说，哎呀，为他着急，为他担心，然后觉得他们俩怎么办啊？这是一个瞎子，这又是一个完全又是被诅咒的女人，就随时都有危机感，就是整个他那个紧张感和那个人物的命运那个挫折感，其实是很好看的。我还是挺想追求一个真实感，因为它是个故事片嘛。所以最后是一个很悲情，你看了哈，最后非常悲情，这是个很悲情的故事。所以怎么讲呢，因为当时就想拍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女人啊，真的是非常特殊，她的命运非常独特，就真的是有故事的女人。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女主人公，就是她完全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所常见到的。第三部西的那个二次初恋，就是这个女主人公跟以往的完全不一样，她就很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跟我年龄段差不多。曾经她20多岁的时候，她喜欢跳舞，然后她就考舞蹈学院，最后呢，因为结婚生子，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事业梦想，但是她当了一个老师，啊，就是很注意，跟就是其实更回归家庭了。啊，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她其实就应该，她不是，虽然朱茵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但是我告诉她，我说你这次演的不是女神，你就是我的一个邻家姐姐，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是一个妻子，过着特别普通的柴米油盐那样的生活啊，充满烟火气，但是她内心有梦想和爱情。我觉得每一个女人，其实她对爱情情感，她都是有自己坚守的那一份坚持，那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这三个女人三个爱情啊有什么相同，她们是每人都有一份坚持，那份坚守这是一样的，但是她们每个人的这个爱情又是不一样的，包括她们所有所处的那些经历又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二次初恋，我因为是喜剧嘛，所以我们还是给她设计了一个大圆满的一个结局啊，最后又找回了爱情，找回了家人，然后又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物其实跳跃很大，对我来说挑战也挺大的。就第四部明年要拍的这部也在西藏拍，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我的西藏爱情三部曲了，也是个爱情片，是叫《爱在第三集》啊，讲都市里的两个青年 男人和女人完全性格不一样啊，这两个人如果在一起，是谁也互相看不上谁的，就完全两个人是性格各方面都完全，生活方式各方面都是相反，但是他们在西藏第三集产生了爱情，有了爱情，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到就是这样的完全两个不同的人在西藏是如何恋爱的啊。它也是个喜剧啊，一路的这种类型片，是个公路片，然后呢里面会有很多那种冲突啊，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最后两个人不是冤家不对头，就属于冤家路窄，两个人一路打打闹闹，一路打下去，到最后其实两个人是爱上了对方。
感谢戴伟导演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是由艾米为您编播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5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suis lycéenne. Je suis en France il y a un an. Les cultures de français et chinois so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s. 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vous prendre souvent rendez-vous à Paris.En fait, en Chine, on ne prend jamais le rendez-vous. Pouvez-vous expliquer pour moi ?
金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来法国时间不长，但已经感受到法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比如，他发现在法国不预约就办不了事儿，在中国就没这个必要。
Bonjour, 金。
Bonjour. Et enchanté.
Enchanté. 金。Tu savais qu'il existe des assistants personnels qui organisent, par exemple, les rendez-vous chez le médecin ou chez le coiffeur?
Peut-être ça existe, mais je n'ai jamais rencontré ces personnes, donc je ne connais pas trop.
Tu aimerais les rencontrer?
Bien sûr.
On y va?
Oui.
我们来到一家叫 Votre Assistant Personnel, 您的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L'Agence VAB。这里给一些无暇管理生活作息的人提供帮助，帮他们安排预约。
Bonjour.
Bonjour, Madame Serfati.
Bonjour.
Enchanté, Madame.
Enchanté.
Merci de nous accueillir chez vous.
Nathalie Serfati 女士是这家机构的主管，她手下有三位私人助理，他们是 Emmanuel, Jade et Graziella。
Alors, venez, je vais vous emmener dans mon bureau et on va.
Merci.
这里令人想到律师事务所，书架堆满卷宗，墙上贴满日程表。
J'aimerais savoir qu'est-ce que c'est un assistant personnel et quoi c'est votre travail.
Alors, un assistant personnel, c'est une personne qui aide une autre personne à gérer son quotidien et tout ce qui lui prend du temps.
私人助理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日常作息，避免他们为一些行政手续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浪费时间 perdre du temps.
Qui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comm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Même si pour moi?
Toi, t'es un petit peu jeune, on va dire. Donc, t'as pas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régler dans ta vie.Mais dans quelques années, oui, tu auras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这不是开玩笑吧？每个人都需要私人助理吗？好吧，金还年轻，他没有太多事儿需要别人帮忙处理。不过也难说，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En général, en quelle démarche les gens vous appellent?
Par exemple, vous achetez une voiture, il faut faire une carte grise.Il nous appelle également quand il faut constituer le dossier pour faire un passeport, la déclaration d'impôt par exemple, pour les déménagements par exemple, pour les changements d'adresse, ou pour inscrire les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aux activités.
私人助理具体能帮到什么忙呢？比如帮你完成机动车注册，帮你换护照、报税单等等。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Parce que ça prend du temps.Et la journée fait que 24 heures. Vous voulez changer votre ligne téléphonique. Vous pouvez passer des heures avec un 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Et ce temps-là, le client ne l'a pas. Ou ne veut pas le prendre. Et il a raison.
的确，有些事情的行政手续一大堆，比如换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最好还是请私人助理代劳吧。
Donc, vous devez être très occupé.
On est très occupé, mais on apprend beaucoup de choses parce qu'il n'y a pas une journée qui ressemble à une autre journée.
每一天对 Madame Serfati 的团队都是新的挑战，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
Et avez-vous une petite histoire raconte pour vous?
Alors, des histoires, oui, il y en a quelques-unes. On a un client qui a une Ferrari depuis des années et il veut la vendre parce que.Elle est inutilisée.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a journée à chercher une clé et une façade de radiocassette d'une Ferrari.
比如昨天 ，Emmanuel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帮助一位顾客在他家找法拉利跑车钥匙和插卡音响原装挡板。
L'acheteur, qui est un collectionneur, veut avoir les pièces d'origine. Et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on après-midi à chercher dans tout l'appartement la façade et la clé. Il a trouvé la façade, il n'a pas trouvé la clé.
这位顾客想把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卖给一位收藏家。当然，人家要求所有零件全部是原装的。艾玛纽尔找到了音响盒，但却没有找到钥匙。
Dis-moi, Tim,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e ces gens s'occupent de la vie personnelle des autres?
Un peu, parce que pour moi, j'en ai pas besoin. Peut-être pour les autres qui sont très occupés e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 temps pour faire ranger sa vie, ils ont très très besoin d'eux pour aider.
金实在看不出这个职业有存在的必要，不过我可看出来了，所有花时间的行政手续我都希望有人替我代劳。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索菲主持的明镜书刊，还有赵约胜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另外还有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第45课。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路透社消息显示，美国向北京要求定期审查中国贸易改革。彭博社披露，中国愿意六年购买10,000亿美元美国商品。特朗普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股连续大涨。美国政府停摆近30天，大量联邦雇员生存受到影响。特朗普周六将就美墨边境建墙发表重大宣布。蔡英文将密集出访友邦并争取过境纽约，为竞选连任加分。墨西哥输油管泄漏引发爆炸，至少21人丧生，71人受伤。加拿大公安部长表示，不会在评估 5G 问题上向中国威胁让步。深圳 GDP 逾2.4万亿，市长暗指有望超越香港。陕西去年查办涉黑等问题1300起，传副省长陈国强被带走。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月19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是由 Duel 小组演唱的 Mountain。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comme ce sera beau. La mélancolie, la mélancolie de quitter la paix de San Francisco, la colline.